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账户注册量达700万，美财长称最成功项目；
美国庇护新规，申请可跳过面谈，直接送移民法官；
五角大楼签7年协议，重建导弹库存，应对多线冲突；
美联合24盟国启动6G 计划，打造安全网络抗衡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财长贝森特周一在金融素养与教育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面向美国儿童的川普账户已有约700万名儿童注册，是政府历史上最成功的启动项目。贝森特在演讲稿中指出，当前的年轻人多通过社群媒体与人工智能寻求财务建议，这个计划提供了美国史上最棒的实时学习体验。贝森特随后在 X 平台发文强调，注册者中有 86% 来自年收入低于20万美元的家庭。这个计划将通过15个定制学习模块推动金融素养热潮。川普账户根据去年颁布的达尔美法案设立，由财政部一次性注入1000美元种子资金，供拥有涉安账号的美国儿童于18岁后使用，个人每年最高可缴款5000美元进行投资增值，政府与慈善捐款则不计入上限。
美国政府周一颁布立即生效的临时新规，允许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在无需事先面谈的情况下，将部分主动庇护申请直接转送移民法庭，由移民法官审理。此举的目的在于简化流程，消除重复审查，以加速处理羁押案件，并打击故意拖延遣返者。国土安全部表示，旧有的流程导致案件容易被重复审查。移民局局长埃洛德指出，庇护制度长期遭部分人士滥用，以拖延遣返和获取工作许可。新规将确保资源用于及时审理合法的保护诉求。国土安全部总法律顾问帕西瓦尔也表示，有效移民执法的最大障碍正是非法移民与律师的故意拖延。新规既是为了提升效率。新规规定，官员可依案卷和背景审查判断是否直接转接，不在每个案件必须安排面谈。适用的对象包含逾期申请、受法定禁止条款限制、实体要件不符，以及涉及国安、公共安全风险、恐怖主义和犯罪组织关联者。移民局提醒，未来未必有面谈或补件的机会，申请人应于首次递交时备妥完整的说明。
美国五角大楼周一宣布，已签署一项为期7年的生产协议，全面启动军备重建计划，以因应长期援助乌克兰、中东导弹防御系统及近期伊朗冲突扩大，造成美军导弹库存吃紧。负责采购与后勤支援的战争部副部长达菲表示，重建自由民主兵工厂必须迅速且精准推进，全面提升关键弹药产能。根据协议，五角大楼将与 L3 哈里斯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扩大爱国者三型 MSE 及萨德拦截导弹推进部件的生产能力。L3 哈里斯表示，爱国者三型相关产能预计可提升近2倍。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官员证实，美军已暂停对伊朗空袭，为阿曼代表团赴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航道谈判保留外交空间。不过，《华尔街日报》及多家智库分析指出，如果谈判破裂，川普总统决定恢复军事行动，美以联军下一波打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仍在重建的核设施，包括高山地下设施、塔列干二号、福尔多、纳坦兹及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另据美国政府问责局先前报告，美军仍需要数十亿美元的经费填补援助乌克兰后的武器缺口。
川普政府周一联合英国、德国、日本等24个盟国启动全球合作计划， 并由美国国家电信和资讯管理局发布声明，宣布多国支持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呼吁，目的在于加速开放、安全且由 AI 支援的 6G 网络开发，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同时削弱中国及其电信巨头华为、中兴通讯的影响力。美国电信局局长罗斯在声明中说， 6G 与 5G 大不相同，与可信赖伙伴合作能确保下一代网络体现共同安全利益并增强竞争力。行动号召声明也强调说，各国需采取具体措施加强 6G 供应链与加速创新，确保未来无线通讯发展方向由志同道合的国家塑造。据政治新闻网报道，该计划源于川普签署的大而美法案及总统备忘录，目的在建立联络点与共享技术资源。官员认为，此举对2027年上海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召开前抢先制定国际技术标准至关重要。预计 6G 将于2030年代开始取代 5G。 过去美中在 5G 领域的国安对抗也促使美国首次提早布局外交联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官场暗流曝光，川普政府拟斥资数亿美元启动全球反制中共渗透计划，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官场到底有多少反共人士？独立评论人杜正近期在台湾上报撰文指出，这个数字说出来恐怕连习近平自己都要吓一跳，因为这事关人心，而人心正在加速发生变化。请听报道。
上周五，中国再有10名厅局级官员落马，6名厅局级官员被双开，还有一名副部级官员被调查，仅一天内就有17名官员出事，而且七月以来已有6位副部级中管官员落马。据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周六的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被处分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多达74人，比去年同期的30人翻了一倍以上。独立评论人杜正近日在台湾上报撰文指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环境空前肃杀，官员们表面上唯唯诺诺，但私底下不少人已经完成了从反习到反共的质变，甚至有中层官员已悄悄加入了秘密的反共圈子。据杜正透露，今年早些时候落马的一名副厅级官员就曾私下断言，咱们有生之年一定能见到共产党的倒台。文章还爆料，国内现在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异议人士圈子，成员包括商人、中层官员，甚至还有警察。他们通过安全加密软件在云端议事，寻找机会向大众普及民主意识，而体制内的官员则主要在幕后提供支持。杜正分析，现在的落马高官绝大多数都被扣上不忠诚、妄议中央的帽子，不少人还偷看、传播政治禁书。虽然这当中有人只是想趋利避害，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被官方用贪腐罪名掩盖了真实的政治政见，比如因言获罪的任志强。面对官场里防不胜防的两面人，中共到底怎么防？除了传统的政治审查和鼓励内部举报，近年来中组部甚至开始动用人工智能 AI 来测试忠诚度。早在2022年，合肥一家官方 AI 研究院就推出了所谓智慧思政吧。这套设备通过监控受测官员的心跳、出汗和面部表情，来判断他们对最高领导人是不是绝对忠诚。杜正指出，用 AI 测忠诚本身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大部分人入党本来就不是出于信仰，用 AI 来识别忠诚无异于公开受刑。杜正最后总结道，用科技强行掌控人心，恰恰证明了中共已经人心尽失。在这种高压催化下，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员正在变成思想反共者，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一旦变化到来，整个体制将被集体推翻。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为强势反制中共在全球的扩张与渗透，川普政府已通知国会， 将斥资 1.758 亿美元推动加勒比海及中美洲的海底电缆更新计划，并考虑额外投入近5亿美元，在西半球、非洲及亚洲全面推动超过50项反制项目。尽管美中领袖预计9月会晤，华府仍通过大规模预算规划，展现全面回防外交阵地、遏制北京影响力的坚定姿态。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正积极恢复并扩展在全球抗衡中共影响力的战略布局。美联社获得的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已于上周五通知国会，计划投入 1.758 亿美元推动反制中共控制加勒比海及中美洲海底电缆项目，更考虑额外投入近5亿美元在西半球、非洲及亚洲推动超过50项涵盖网络安全、港口、关键矿产及太空等领域的对抗计划。国务院在内部文件中直言，美国必须应对中共在全球日益扩大的经济、科技与外交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正在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去年，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规模削减政府预算与人员，美国国际开发署被解散，数百个外交职缺被裁，部分反制中共的项目因而停摆。如今，川普政府有意增加抗衡中共影响力的资金，许多大型项目正在讨论阶段，目的在重新夺回外交影响力。在首波 1.758 亿美元的海底电缆计划中，美方将资助萨尔瓦多、瓜地马拉、洪都拉斯、海地及尼加拉瓜等国更换老旧海底电缆，提供安全可信的美国方案，防止北京控制区域通讯设施。国务院官员指出，中方方案有时看似较便宜，但最终可能因成本超支、隐藏的维护费及性能不佳而变得更加昂贵。此外，美方正评估的近5亿美元的全球50多项计划，涉及金额已超过 3.4 亿，包括在阿根廷与贝里斯设立安全行动中心，以监控中共对区域关键基础设施及网络平台构成的威胁，还有协助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等国，防范中共渗透港口营运与非法开采关键矿产，抵制中共对达赖喇嘛继任者遴选的干预，以及反制中共出口监控技术。尽管川普预计在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但美中竞争依然严峻。川普日前演说指控中共干预美国大选，且联邦记录显示中方机构去年在美国申报开支超过1亿美元，大部分资金用于中共官媒在美进行宣传，或支付高额费用进行游说，试图解除美方制裁或禁令，并影响国家安全相关法案。此外，中共官媒频繁散布气候变迁与移民等左派言论，抨击川普政府关税与治安政策，企图塑造美国治理不善、社会动荡的形象。对此，华府透过上述预算规划，展现强硬对抗姿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东陷入大混战，沙特炼油设施遭重创，海湾联合军演对抗伊朗，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见川普前夕，泽连斯基获秘密武器直插俄罗斯后方；
哈佛海外募资居全美之首，美参议员促查中国资金；
中共缺钱大追税，D 盯上200万富豪海外资产。
数学诺贝尔奖首度花落中国，北大却现尴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本周，俄乌局势在战场与外交两线同时升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密集外交行程，周一抵达英国，成为新首相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双方与海军基地会面。英国宣布将向乌克兰转让最新研发的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这个系统能干扰俄军防空系统，防止无人机被侦测到。泽连斯基结束访英后，周二前往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谈。战场方面，乌军无人机周日晚深入俄罗斯本土超过1300公里，打击莫斯科东北方的乌德莫尔特共和国大型储油基地，将战火烧到莫斯科后方，并袭击黑海出口码头。俄方证实夜间击落276架无人机。泽连斯基强调，唯有把战争打回俄罗斯本土，体面的和平才会有机会。俄军随后展开报复，出动147架无人机轰炸乌克兰，并炸毁哈尔科夫州150公里的交通干线上的加油站，以切断补给。战火似乎正向北约边界蔓延。罗马尼亚证实，周一再有俄罗斯无人机闯入领空，是连续四天内第四起事件。罗马尼亚已紧急升空 F-16 战机监测，并驱逐一名俄罗斯外交官以示抗议。
美国政府公开数据显示，哈佛大学海外资金总额近45亿美元，居全美国大学之冠，其中 6.34 亿美元来自美国认定的受关注国家，光是中国实体就提供了超过 6.3 亿美元，包含参与外国人才计划及未经授权发展中共军事行动的机构资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已致信教育部长麦克马洪，直言担心有数百万美元与受制裁中国实体的交易未被申报。他要求对于美国大学与中共之间的财务联系展开更严格的审查。哈佛大学对此尚未置评。川普政府自今年1月2号推出了第117条外国赠款与合约报告入口网站改版，落实高等教育法要求，来大幅提升海外资金的透明度。数据显示，全美国或联邦资助的大学已从中国接受超过了68亿美元，受关注名单前五大资助者更有四家为中国实体。此外，委内瑞拉与俄罗斯也曾向哈佛提供资金。
中共当局上周低调发布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新规，将中国居民设立离岸信托、信托存续期间及终止清算三个阶段产生的所得全面纳入课税范围，适用 20% 个人所得税，并要求部分已设立离岸信托者自新规实施起90天内申报并补缴过去未缴税款。根据新规，居民将股权、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转移至离岸信托时，资产增值部分需课征 20% 所得税，信托存续期间的利息、股息、红利及财产转让收益，以及信托终止后的清算收益，也都适用 20% 的税率。如果逾期未申报，除了补税之外，还可能加征滞纳金及高额罚款。可以说，从设立、运营到终止，全流程无死角追税。业界人士表示，新制等同将海外信托纳入全流程税务监管，影响对象主要是持有海外资产的高资产族群。据估计，资产超过千万元，在海外持有资产的中国人约有200万人。这意味着，富裕阶层利用海外架构进行资产避税的时代可能真的要画上句号了。此外，目前一般银行、保险、证券及基金等受金融监管的产品还没有纳入这次离岸信托课税范围。不过，保险业人士透露，随着香港大额储蓄分红保单陆续到期并开始分红，境外保单等投资收益未来也可能成为 税务机关扩大监管的对象。
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上周在费城揭晓，青年数学家王宏与邓玉双双获奖，创下了中国籍数学家首度摘奖的记录。相关话题在中国非常火热，中共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但遭到网友一致嘲讽，讨论的焦点则转向两人的海外研究背景与学术环境。公开资料显示，两个人皆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同班同学，王宏目前任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邓玉则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王宏在获奖后感谢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支持，并感慨地说，当年在北大时一直在苦苦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引发网民对本土学术环境的热议。此外，邓玉接访北大数学学院专访时建议，学术生涯应至少有一次完整的海外经历，之后留在国外或返国发展没有标准答案。不过这段发言遭北大官方微信删除，再次引发讨论。中国媒体报道称，国际数学家邱成桐曾多次邀请两人全职回中国发展，但至今两个人都没有接受。评论员秦勉表示，此事反映中国虽能培养优秀人才，却未必能让顶尖人才在本土成长。真正尊重人才，不是急着把荣誉贴上国家标签，而是先让人才本身发光。
近日，网络流传两段疑似中国退伍老兵的聊天录音，爆料多名老兵因乞讨遭判刑，引发关注。根据网传的微信截图及录音，一名疑似退伍老兵询问，乞讨也会入罪吗？两名自称退伍老兵的人以语音回复，表示不敢留下文字录音。其中一人表示，退伍老兵如果在街头乞讨，会被扣上所谓红色乞讨的帽子，并指身边有人因在北京乞讨，分别被判刑4年、2年及半年，但幸好后来被平反了。另一名老兵则表示，自己曾因为被警方逮捕，虽然警方最初提及红色乞讨，但法院最后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他说自己一家三代从军，服役3年2个月，却也遭到关押3年2个月，感觉遭到中共过河拆桥，怀疑遭到报复，并说因红色乞讨遭判刑的退伍老兵并不少。近年中国多次传出退伍老兵集体维权事件，网络也流传老兵身穿军装展示军功章在街头乞讨的影片，控诉生活的困境。相关内容曝光后，不少网友联想到近年流行的恶意讨薪、恶意寻子等说法，调侃中共又多了一个恶意乞讨。也有人认为部分退伍军人可能是希望借此引起社会关注，促使官方回应相关诉求。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东陷入大混战，沙特炼油设施遭重创，台湾联合军演对抗伊朗，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沙特东西两端多处核心的炼油设施周一接连遭到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为了应对步步进逼，巴林宣布联合海湾国家展开巴林之盾军演，使局势升级为海湾多国集体对抗伊朗的态势。尽管美方暂停空袭配合外交斡旋，伊朗仍然拒绝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内部更是爆出中间人侵吞10多亿美元石油收入潜逃的重大丑闻，让区域局势陷入高度混乱。请听报道。
随着战火蔓延，沙特境内多处核心能源设施周一再遭打击，中东局势面临严重升级。巴林官方宣布，周二至周四联合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举行代号为巴林之盾的联合军事演习。由于此前传出巴林与科威特已秘密出动战机空袭伊朗目标，并由阿联酋提供情报与护航，加上沙特也深陷与伊朗代理人武装的冲突，海湾国家此次携手进行联合军演， 标志着区域局势已正式演变为多国摆明立场，集体对抗伊朗报复与军事威胁的防御联盟。报道称，沙特西南部每天可处理40万桶原油的集散炼油厂周日遇袭后，周一再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并引发大火。集散位于红海出口线，是沙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向欧洲出口石油的重要枢纽。不过，伊朗代理人攻击目标还不止这个地方。位于沙特东部的阿布盖格原油稳定处理中心，每天处理沙特一半产量的原油，最高约70万桶左右，提供全球约 5% 的石油供应。当天也遭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攻击。此外，盐布输油管泵站与利雅得炼油厂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对此，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发动攻击，重申全力支持沙特维护主权。虽然美伊暂时停火，但伊朗持续通过小弟对海湾国家不断袭击，企图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此外，传出美军一架 MQ-9A 无人机周一在伊拉克北部坠毁，疑似遭到伊拉克民兵击落。以色列和巴林当天也遭到伊拉克民兵的无人机攻击。以色列一直警告说，只要本土遭到袭击，就会立刻参战。加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将在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这可能会对整个局势造成重大影响。针对局势发展，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伊朗在过去两周遭受沉重打击后有意进行谈判，若谈判不成，美军将对伊朗恢复轰炸。目前阿曼正试图调解双方，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周一又宣称，已拒绝阿曼在谈判期间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开放的提议。此外，伊朗内部爆出重大金融丑闻，伊朗官方周一证实，负责处理石油收入的中间人侵吞了至少16亿美元收入，部分人员甚至携款潜逃。伊朗检方已对15名涉案逃犯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发布红色通缉令。伊朗因长期被制裁而依赖灰色机制处理石油收入，这个机制本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但没想到中间人卷款规模这么大，很可能是让整个政权伤筋动骨，因此不得不把这个丑闻公布于众。但被侵吞的钱想要追回来，估计是希望渺茫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圣何西的李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Sienna， 这辆车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0年，尾气检测难以再通过了，与其放在车库里闲置，他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
李先生每天上下班，车里的收音机常年锁定在同一个频道，希望之声。他的通勤时间不长，20到30分钟，早上9点多上班路上听方伟时间，下午4、5点下班时常常遇上订阅的新闻节目和整点新闻。他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客观。
他说，过去的华语电台背后有官方背景，新闻角度不自由，而像希望之声这样的坚持客观报道的媒体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他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
一定要支持啊，不然就我就没得听了。
他也知道希望之声作为非盈利电台运营并不容易，收入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更想尽一份力支持电台继续办下去。他说，
我也是常听你们节目，很感谢你们还是继续的制作这个节目。我希望我们应该要多支持华人的节目，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嘛，我们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我还是很喜欢。大家都是一个 community 嘛，希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能够让我们用华语能够听到这些新闻。
感谢像李先生一样支持并陪伴我们一起走下去的听众朋友，您的每一份捐助 都能支持到我们的电台运作和节目制作。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